我们知道耶稣在他预备要出来传道的时候，紧接着施洗约翰的呼唤，天国近了，要悔改。在之前他受洗，受施洗约翰的洗，接着被圣灵带领到旷野去受试探。等一下我们要回过来看一下这个试探，再复习一下里面的内容，思想一下哈。魔鬼试探耶稣的那三个领域，是神的儿女的模拟考试的试题。如果魔鬼都可以这样来试探神的儿子，我们这些称为我是神的儿女的众圣徒，岂不是也会面对这样的考试？等一下我们再回来。之后耶稣就开始到处游走，一方面选召门徒来跟从我，一方面他在那里看到有很多在生病的或者是鬼附的啊，就看到这个人生的这个堕落的这个世界的疾苦呢，那神的儿子耶稣他起了连续的心。我们知道他到世上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行神迹，他不需要行神迹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仍然体谅，他仍然体贴连续神所爱的儿女。当很多人一窝蜂的跟着他，我们知道哈，有的人他这样形容说吃饼得饱哈，就有不同的这种企图，总是跟着耶稣，围着耶稣，然后在城市里面跟着他，他就退到旷野去，退到山上去，没有想到还是跟着来。他本来是带着门徒要跟他们开始跟他们传道，传这个他的教训啊。我们知道他快上十字架以前，他一直很密集的在对他的门徒跟他们传讲这个天国的这里面的一些奥秘。他一坐下，好，然后呢，他就开始所谓的八福，从八福开始。那么在那里我们都非常认同他所讲的五到第七章，就是天国子民的这种生活的气质也好，的属性也好。我不喜欢说是法则哈，因为法则的话变成一种规定条例，它是在告诉我们天国的子民是怎么样在生活的，所以跟我们的生活非常紧密的关系，跟我们现在在地上生活的每一天都有关系。我们先听一下八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好，那刚才我念的最后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当他在教训传道的时候呢，这是他第一篇的讲章哈，讲得很长。他说天国近了，然后就谈到这个天国的国民、天国的文化、天国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气质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知道国家的话一定有国君，有这个国民，有他的疆界，有他的分开的疆界，而且里面也有国家的这样的一些条例和规矩哈。好，当我们谈到国的时候，这个是家的一个扩展。好，我们中国人喜欢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好，家到国到天下。我知道在中国有很多乡下的地方、农村的地方，很多人会搬到什么？搬到城市。那现在呢，这个整个天下、全球的这种互通的关系呢，甚至是从城市会搬到别的国家，叫做移民。当耶稣说天国近了的时候，类似这种道理，我们要从我们本来的国籍要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就是神的国、天的国，不是这个地上的国。然后才有耶稣对大家的宣讲，这个国是怎么样的国。每一个人要入这个国籍的时候，都要熟悉 只要是合法的了，要熟悉这个国的他们的法律，他们的精神，国民的权利跟国民的义务，这个都要熟悉的，都要考的。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国籍的话，就是现在全世界很多人都在这样子做。道理就像我们从这个乡村搬到城市，然后从城就要跨国的去找一个让我们自己比较喜欢吧，放心也好，各方面反正我们总是要找更好的。天国近了，这个国度呢，跟别的国，当你要移到别的国的时候，可是不一样，有一样也有不一样。因为他所要进入这个国度的这个门也好，或这个进入这个国家里面成为议员的时候，是完全跟地上的国度是不一样的，而且绝对不容许有非法的移民。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进到神的国去的时候，耶稣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不重生，就不能见，也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耶稣后来很清楚地告诉，在约翰福音告诉门徒们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今天对不起我没有给你们我的 PPT 我希望大家多翻一点圣经好吗因为我后来越来越发现，我不能剥夺了你们自己去考察圣经或专注在圣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有时候我们看那个 PPT 都很觉得还可以照相，还可以就是好像都很现成。那我们一起同心的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心专注在他的话语。所以等一下我可能会讲一些经节，如果你有笔的话，最好有笔就把它记下来。我讲过一次还不够，回去你还要再看一次，那把那些话语放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就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力量，生活的力量。好，刚才我们谈到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今天我的题目是应当悔改，等于说如果没有这个入口的话，那可能根本就不是在天国里面。所以今天很重要的，我们要清楚也要确定刚才我谈到魔鬼撒旦对耶稣的试探它里面有一个内容很重要，一句话，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子，这样的问题会在我们的认证里面，在我们的确定里面，常常会对我们有冲击，会对我们有疑惑，因为魔鬼撒旦要同样的怎么样来试探耶稣，神独生的儿子，他当然更要试探我们这些软弱本来不配的被领养进去的神所造的人，也是他的儿女。好，那么今天我们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就只有一个入口，就是一定要经过悔改，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大家都信主可能都不少时日了人若不重生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没有从圣灵而生，那如何叫做圣灵而生呢？就是像耶稣讲的应当悔改。请我们注意一下，悔改不是只有说我承认我是罪人，悔改不是只有说哎呀我是懊悔我对我这个人有一些瑕疵或怎么样，悔改的意思是我完全的离开我以前的方向，转向神，整个转向神。所以刚才我们那首歌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为什么需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很多宗教他们不需要知道哪一个创始人怎么样，他们不需要。去庙里拜拜的人，拜完就回家，他把他要的跟神明讲，然后跟他许个愿，然后跟他交换一些条件，然后就回去了。他不需要知道对方是谁，背景啊，身世啊，他也不需要对方来知道他是谁。可是神的儿女要进入神的国，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入口。我知道耶稣是谁，为什么我需要进入这条道路，为什么我需要承受去领受这个真理，绝对不变的真理，还有 有这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道的一个种子，然后长大结果哈。所以悔改就是我整个转向神，我整个心就在神里面，所以没有双重国籍，也不能三心两意。等于说耶稣说，如果你要跟从我怎么样，你就要撇下所有一切的了，你要舍掉了好，然后走进耶稣说我这一条道路。你说我怎么知道，就像他的那个门徒，他在说我要开，我再来带你们我要去的路你们晓得，我们不知道你去哪一个路啊，但不晓得你要去哪一个路啊，他认为他们应该晓得，但他不知道，所以他用非常形象化非常简单的说，那我就是那条道路。所以这样够简单的吧，没有那么复杂，也不要用逻辑去思考。你说我要信耶稣，那么你就认定他是你的人生的道路的方向。你说你要归属于耶稣，做他的门徒，那你就学他怎么样做人的这个榜样。你说我要跟耶稣一样，跟父能够永远的，后来就回去天国，对不对？回去那个跟父在一起了，然后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你说他是我的宗保，因着他我可以见父，我可以进入神的国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认定就只有他，没有别的。所以有时候一窝蜂的信主跟着别人，我们人有群众心理啊，到时候我们面对主的时候，不是哪一个某某教会哪一个教派一起来见主，是每一个人个别的需要在神的面前非常笃定的，非常坦然的，历经了很多时候魔鬼的试探，你真的是神的儿女吗？你有一种里面的信心的底气，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然后到那个时候跟他面对面，是每一个人要个别的去面对我们的主。好，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入门。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确认我们是神的儿子。好，我请弟兄帮我念罗马书第八章十四到十六节。
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六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谢谢。所以这个信息哈，光是这些信息就需要我们很慎重的仔仔细细的把它放在你的心里面。什么叫做神的儿子？他有一个心，儿子的心，不是雇工的心。什么叫雇工？雇工就是我做多少工你给我多少钱，我换多少的这个我的我们讲好了，你是雇主，我是雇工。我不是那么喜欢做这个工作，可是我是为了利益，为了钱，为了福利而做的。那是儿子的心。什么叫儿子的心？这里说呢，他用奴仆哈，不是雇工的。我用的是雇工，他用的奴仆哈。那个我们知道那个浪子的哥哥就是有一个奴仆的心，以至于他怎么样，他没有办法接受他的爸爸怎么这样子来接待这个浪子，浪尽所有的。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父亲的心，他也从来没有以一个儿子的身份在家里面服侍他的父亲，以至于他看到他的父亲面对浪子的时候，那一种所有的对他的接纳完全的恢复他的身份了，这个时候他就生气了。有时候不见得是为了我们的报酬不满意哈，但是我们心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这方面的，当我们不纯粹是以一个 儿女的心来认我们的主，因为他是我们的长兄。希伯来书讲到他是我们的长兄，然后因为认我们的主之后，我们就可以认定或者是被接纳为他为我们的父亲。所以你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请大家从心里面来喊这一句话，我们是如何可以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刚才那首歌是我从小唱到大，我每一次唱我就很感动，我是何德何能，我怎么能够让耶稣神的独生子为我这个人，然后用他的生命换我的生命，进入神的家中，成为神国的国民，成为圣洁的国度，成为君尊的祭司。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如何认证？这个很重要，因为魔鬼也这样子来考耶稣。你能证明吗？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有能力可以把那个石头变成饼吗？然后如果耶稣证明给他看，耶稣没有难处，对不对？他都可以医病，他都可以赶鬼，他没有问题。可是问题是，他如果被挑动起来，好，等一下我们会有个经节说，我们不要被调开了，不要被迷惑了，那他就把证明认证我们怎么样是神的儿子的这个答案完全就会都答错了。还没有，他给我很好的榜样。好，当你被试探你真的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如果我们认证错了，那我们的路就已经可能就岔出去了。魔鬼用世上的荣华富贵，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应该要享受所有的现在世上所有的权柄、荣华富贵，你就现在就可以当王了，我可以给你。我们是用这样来认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吗？哦，我很丰富，你看我没有难处，或者说我比别人怎么样。如果我们用这样来认证我是神的儿女，或用这样来否认我不是神的儿女的话，那我们就错了。然后他还跟耶稣说怎么样？你跳下去，跳下去。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那他一定会保护你。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人家染病我们也染病，人家有意外我们也有意外，人家有这个难处我们有这个难处。好，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地上，一切都在叹息，在堕落的罪性里面叹息。我们还没有离开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世界。所以记得这是三个模拟考试的题目，就这么简单的三个题目，我们一定要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当这个意念一来的时候，魔鬼要攻击我们的想法的时候，魔鬼要损坏我们、破坏我们的信心的时候，记得不要被他拐掉了。耶稣是怎么样来回答这种问题？我常常跟一些父母亲讲说，我们教孩子的时候，很多时候父母亲会被孩子拐走，你知道吗？你跟他讲，到后来他有一个歪理出来的时候，那他开始给你一个要跟你辩论的时候，你就跟他一起辩，你就一直要跟他解释。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被对方勾引了，可以这样讲啊。好，现在我们如何认证我们是儿女，神的儿女？那么就要这里告诉我们有儿女的心。我们有一位父亲，所以我们不是孤儿。孤儿的话就是没有人管，所以很难管哦。没有人管、没有人教的孩子的话，如果他从来不听啊，父母没有人管的话，他可能刚开始很难啊。要被管的时候，因为神的爱会管教我们啊。有父亲不是孤儿，然后呢，我是儿子， 我有产业，刚才我弟兄帮我们念了哈，我们跟基督同怎么样？同得同是后世，而且同得产业，以后要同享那个荣耀，跟他的独生的儿子，我们有这样的跟他同分，神绝对不会偏待。他如何对待他的自己的爱子？当然他是神，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是人。只要他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所喜悦的，你是我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记得神给我们的绝对不会偏待。所以那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那么多的描述什么叫做儿子的时候，最重要是我要有一个儿子的心，以至于有提到什么？提到苦难，对不对？就跟耶稣一同受苦的时候，这也是跟耶稣有份。如果神要他的儿子在世上受苦，那我们是他的儿女，当然我们有份于这样的受苦。所以每一个耶稣的使徒门徒哈，后来是使徒，都经历了耶稣所受的一切。刚开始百般的拒绝，刚开始没有办法了解，刚开始连复活了都还是糊里糊涂的，都还是醒不过来。他不知道那个有多么荣耀的复活。我们上次谈到耶稣复活的时候，那次刚好像是我跟在那边讲，是不是？那我提到说保罗讲的更多前书第十五章，如果你不是突然的相信耶稣死了受难埋葬，然后他复活了，如果我们不是突然的相信，那么我们就认定只有耶稣这条道路可以到父那里去。然后当我认定他的时候，这条道路会有一个向导。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经节，回去好好的去再去读它好吗？受圣灵引领的就是神的儿子。你让谁来引领你？你怎么知道往哪里走？怎么知道做什么决定？是谁在领你？受圣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而且有一个儿子的心。所以在这里我们如何认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圣灵跟我的心同证，这个是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的。圣灵每一天跟我们在一起，他从我们决定归属耶稣之后，悔改转向神归属耶稣之后，他每一天无时无刻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旁边。以赛亚书说他在我们的后面，他告诉你向左，告诉你向右。你有体会到吗？你体会到跟认识的圣灵是这样的圣灵吗？当你在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不是只有耶稣，你所信的意思谁？是一个是我在天上的父亲，然后耶稣成为我的中保，在父的右边为我祷告。就像我们的现在的这个中间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他不是检察官哈，我们这里这样讲，我不晓得你们怎么讲哈，他不是要告你的，他是要什么？魔鬼是要告我们，可他要怎么样？要帮我们辩论的哈，他要帮我们辩解的，他在父的右边。然后我们有一位跟我们每一天无时无刻同在的圣灵。你看我们的神对我们的保护，对我们的这种培养教养是多么的完备，天上地上。好，那么现在第二点，如何认证的话，最主要是我们要有一个儿子的心，没有害怕，没有像那个浪子的哥哥一样为所做的觉得很不平，所做的一切他没有享受到，他没有享受到我是我的爸爸的儿子，所以我有这种权益可以服劳，可以让爸爸放心，可以为爸爸的缘故我可以做这些，我心里是甘心乐意的。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那么等于说我们就进到这个耶稣讲的这个三藏宝训哈。坐下来他马上说八个，应该是九个了哈，但是我们都说八福哈，就八个这个天国的国民的一种特质，就是我们的这种属性也好啊，在那里不是一个说叫你要这样做哈，你应该是要虚心，你应该不是这样， 而是你要成为一种人，你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你悔改转过来了。当你向着神的时候，你在他的国度里面，你有资格被称义，本来不够格，可是现在被称为，我一个位份上面我已经变了，我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那么我的心就一定要是神儿女的心。可是怎么样能够转成神儿女的心，一样的是圣灵来工作。你如果受圣灵的引领，受圣灵的管教，那么受圣灵的安慰，他有各种各种对我们的生活的需要，好，那我们就有一个儿子的心。这个儿子的心就是刚才我念了一半，好，我可能会下半部我下次再继续特别针对那这个天国的这个八福哈。前面我们提到虚心的人，在天国里面的子民，第一个他有一种虚心，一个倒空倾倒里面都没有。如果一个到神的国度中的来，他以为还以为自己有，还保留着一些认为我可以在天国里面用的话，那我要这样说，后面的结果就不是他说天国是他们的。好，那我们先谈到耶稣讲这几样的时候是我们的心，而要强调的是这样的心，这样的儿子的心，神的儿女的心，是一个有福的人。这里的福哈，根据这个圣经学者说呢，很难用现在的词来翻译这个福字。中国人应该最懂得什么叫福的，好，但是跟我们所知道的福禄寿那个福有它的根基，但是呢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要解释说，到底耶稣说这个人是有福，这个福，那我们只能说这样哈，因为他有时候这个原文里面有一种里面有内容哈，就一个字里面包括很多内容。那我们的话是一个字一个意思，有时候也有不同的啊意思哈。但是我们是很准确的啊，说文解字哈。但是这里的话，这个快乐的意思呢，包含着有福哈。第一个是快乐，你说我们不是不用追求快乐吗？你知道快乐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人的一种很本能的很自然的给我们享受的，我们应该知道吧，我们都有快乐的那种经历，很快乐，很感动，很满足，这个都有这种经历，对不对？那基本上呢，我们所谓的快乐不是在讲说哦，生日快乐，买一个蛋糕，吃一个蛋糕，很多人来了，我收到我喜欢的礼物，那个快乐，那是一个点，然后马上就怎么样，那个就是我们的脑神经里面的多巴胺一种质地哈，它会传导的哈，就会上去。神造我们太奇妙太奥秘了，上去让你感觉很好。但是如果我们一直追求这种感觉，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我们不是在追求快乐，可是我们会感到快乐，啊，他会上去，然后又会下来到平稳的地步，然后给你一个很安稳的，那个叫做血清素哈，我们不进入这个了哈。好，那这个如果你用的过分，你一直追求那个制高点，你一直追求那里很兴奋的那个的话，那就是像现在的很可怕的很多人吸毒一样。其实他不愿意这样子，可他没办法，上瘾了。那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说我们有一个，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虚心的意思是你清空了，你已经没有了，本来你是带着那一边，现在我归向神的时候，我里面已经清空了，我们说倒空了，因为你倒空你才能接受神给要给你的丰盛。那这个虚心呢，它的原来也不是叫做我们想的虚心，也不是谦卑哦，虚心是里面是空的啦。好，那在我们的闽南语的圣经叫做贫穷，原文也比较接近贫穷。好，刚才我谈到快乐， 第一个，你一种兴奋，哈，但是不是乐极生悲的那种快乐，一种是你有很丰富的，里面有觉得好像很丰富啊，很丰盛。耶稣讲那个丰盛的生命，等于说一个满足感。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你可以分享，有没有？耶稣说，施比受更有福，这个都有牵连的。当他说有福了，跟你能够给，而不是一直要有关系。所以这个虚心的人才能拥有这种福，或许可以用一个你的幸福感是满满的。很多人他追求很多最高点，有了很多的这个什么啊，不管什么哈，但是他就是不会满足。我们都晓得嘛，世界上的东西就是这样哈。虚心的人有福了。当你从以前转过来向着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还在跟世人比的话，人家敢做的你不敢做，人家走的是宽路，你只能走窄路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会很痛苦。可是现在呢，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心里面是清空的，所以神要装进来什么，我都有一个容积，有一个空处可以让他进来。当然，最重要的是让圣灵在我们的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坐那个宝座，我们说坐宝座，哈，就做主哈。因为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嘛，哈，好。所以这个是所谓的虚心的人。所以当有时候你觉得说，偶尔来一下，想说我怎么变成这样子？我怎么哈？人家以前怎么样？我现在呢？以前有的，现在也没有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我有这种感觉哈、啊。我本来以前哈、啊，我过去以前的我还没有得救以前的我，还没有重生以前的我，我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我的自负不是会去故意要去很高傲的，不会这样子。因为我家的环境呢，让我也很会帮忙帮助一些比较没有的。好，我不是说我家有很多什么哈，我现在不介绍我过去的，但是我只知道我很骄傲，我很自负。也很自信，但是当我重生之后，当我说主啊，现在我的生命交给你的时候，我反而感觉我是没有的，我什么好像什么都没有，因为我已经不是主人了，我是主的学生，我是父亲的儿子，所以现在呢，我的里面的有的那种幸福感，完全在于我是某某父亲的儿女。然后我要承受他给我的基业，而且这些基业是以弗所书保罗说，圣灵会打开我们的眼睛。除了你跟圣灵很陌生，除了你不听圣灵的，他是很温柔的，我们会有满满的这种幸福感跟安全感。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个心是怎么改变的？哈，以西结书第11章19-20，哈，请弟兄。
以西结书11章19-20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损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
听到了哈，这个也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哈，他要做我们的父，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所以，一个儿女的心呢，是经过父亲帮我们换掉的，不是改善，不是修补，是换掉的。本来那个实心，本来是不认他的，本来是不像他的，现在成为一个肉心。所以，不是我们有能耐，是神。为这些愿意归属耶稣基督、相信他的，就把我们本来的那个硬掉的、刚硬的，像 以色列人在那个旷野的这样的一个一些表现，我们都知道哈。那他说呢，我要帮你们换成一个肉心，那么之后这样子就像刚才一样，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所以神的儿女跟天国的子民等同的一个意思。然后这个帮我们做这样的心有个很重要的目的，现在我们在谈如何认证，我们要从我们的果子来认证。当你被神工作从实心换成这个肉心的时候，你有没有很愿意非常积极的很敬畏的要遵行我们父亲或这个国的国君的典章？刚才谈到福气的时候，我想到，我插进来一下，我想到在马太福音第25章，然后耶稣谈到三个例子，对不对？一个是童女哈，一个是才干，还有最后呢，这个左边右边山羊跟绵羊。他那里有一句话，他说我是，于是王要向右边的说哈，说什么？说你这蒙父赐福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把这个放到我们的福气的概念里面去，跟你原来的认为什么是福气要有一个分别，因为国度是有疆界的，国度是有分别的。所以在这里他说呢，他对那个右边的，当耶稣来的国君来的时候，他说对右边的这边，当然他有讲到什么样是右边的，那他我们就不重复了，你们是蒙父所赐福的。当我们的福气是从神承受领来的，我们继承神要给我们的基业的时候，那个就是福气。好，我再补充一下。好，那么现在呢，等于说呢，我如果发现我的这个里面这个心呢已经不一样了，本来是满满的很多自己的想法，很多理想，现在有时候觉得好像自己不太能够思想啊，我不想你有这种情况啊。有时候我到一个地步也会这样，因为耶稣说你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所以如果我还觉得我很管用，我还是速度还是很快的话，那我自己本身呢我就会提醒我自己说可能有一点有一点问题了嗯哼。好，所以这个虚心的人就是心里没有的。那没有的话是装进神的福气。好，接下来是哀痛的人。这个很难理解哈。为什么信主的人是哀痛的人？我们不是很喜乐吗？可是这个哀痛是灵里面的哀痛。当你发现没有的时候，你会面对无助无力。就面对我很想遵守神的话语他的典章。可是怎么样？我无力感。有时候呢我会疏忽了。有时候呢神容许我有一个半跌，然后再回头过来的时候，有时候也是懊悔，是吧？但是呢，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灵里面的哀痛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有神儿女的心。这个雅各书第4章8到10节，这个经节给了两种人，一个是有罪的人，我们信主之后，耶稣把我们从罪中带出来之后，我们还有可能在跟罪有关系吗？保罗跟约翰很清楚的说，不要以为我还可以让恩典显多，所以我们不可以犯罪。但是约翰又说，万一你犯罪了，那你就要承认到神的面前，一样经过悔改的路。这个悔改是我们一生里面一条生路，一条活路，一条让你重回你的平安跟喜乐的道路，那个方向。所以我说，这个基督徒跟着主走的这个是一条路， 是一个方向，那么悔改永远是我们的盼望。本来是不可能的，本来是绝望的，悔改总是会带给我们希望。只要我还活在世上，只要神还给我机会，因为耶稣在父的右边为我祷告，他要赦免我，而且他还要洁净我，借着这个悔改一次再次的洁净我们。好，我刚才讲一下，会讲到说我们有可能在犯罪吗？我要说有可能，特别是无意的，但是不是说我可以犯罪。所以有的人就问这个问题，我们难道不会再犯罪吗？我宁可认定这句话告诉我说我可以不犯罪。那我们是想要容许自己再犯罪然后再来悔改，还是说我有神的这种应许，我可以不用犯罪，这是我的权益，所以我宁可这里所讲的哈，洁净你们的心，洁净你们的手。我要警醒，我们用我们的能够了解的话，洁身自爱。好，我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啊。我不是说如果万一我一失足我就不可赦了，不是这样。约翰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不跟黑暗相交，可是万一有这个时候，特别是无意的不知道的，因为以前的旧那个赎罪记的话是给那些不是故意犯的，所以刚才我说我可以不犯罪，我不是心里面想说啊没关系一次然后我再来怎么样，那个是一个侥幸的心态，而且那是一个什么，那是故意的。好，那么现在呢，各书第四章八到十节他说呢，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有罪的人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这里有给两种人，一个是有罪的人，一个是心怀恶意的人，对主的心没有完全的归服他，特别是有偶像。以色列人被处罚得很惨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对于属于神的诫命里面的应该归给他的安息日没有守，第二个就是拜偶像。前面的四条，不要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也不可以为我铸造形象，不可以妄称我的名哈，拜偶像。好，那么这个哀痛的意思是什么呢？请帮我念诗篇，有两个诗篇的经节，请帮我念一下。
诗篇34篇18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诗篇51篇17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感谢主哦，我每次想到这我就感谢主哈，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然后他要的祭是什么？祭就是要献给神的，他要的祭是什么？是一个忧伤的灵，那个心灵里面常常存着，也就是我们讲的谦卑。哦，耶稣他是温柔，其实他讲到温柔哈，谦卑就是一个空的，里面是空的，是很贫乏的，然后带着一种我的灵里面呢，有时候会有不足、愧疚对神哦，我讲对神哈。不是那个罪恶感了，一个愧疚，一个哎，我应该怎么样？我要更积极一点，我要更殷勤一点。把那个彼得说，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不结果子。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灵里面对神会，因为他是至高的神。每一次我说我们在天上父的时候，我是存了一个什么样的心？为什么你不给我？我跟你祷告那么久了，怎么没有给我？是这样吗？耶稣说，哪一种人有福气？蒙神的赐福，第一个他知道他没有，第二个有一个哀痛忧伤的心灵。神的真理是全貌全备的哈，一方面你是你所出来的表现出来是常常喜乐，因为 这是神的应许，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对我们所定的我们的生活的常态。另一方面，为什么你能有常常的喜乐呢？因为你心里面是那个贫穷的，因为你的灵里面有一个哀痛的一个警觉性，向着神所要给他的祭，总是觉得神啊，我要再更多的成长，我的心就在你这里。好，所以刚才谈到心怀二意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岔开了，我们心分心了，我们要这个也要神的，那个时候我们自然就没有这种哀痛的心。在这个雅各书里面说呢，要将喜笑变作悲哀，哈，欢乐变成忧闷，哈，意思是说呢，我们如果心怀二意，那么我们会喜笑，在不该喜笑的地方喜笑，我们会怎么样？欢乐过头，这些都要收敛下来，要在主的面前自卑。好，这个是雅各书四章八到十节，你们写下来自己去看哈。好，接下来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后面说他要承受地土，这个怎么回事？这个逻辑上想不过来，对不对？温柔的人不是都让给人家吗？像亚伯拉罕不是让给人家吗？让给他的侄子，长辈的让给他的下辈，然后好的都被他的侄子选走了。他的温柔在哪里？他的温柔在不争，他心里面不会一定要争，他有理由争，应该我先选，对不对？我是长辈，你今天是托我的福出来的。可是他没有争，不但没有争，他让他的下辈罗德知道这个是天国子民的一种特质。他的心没有任何的不平，或者是他就很自然的，他说你的仆人跟我的仆人不能相争。所以他要化解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个神的儿女的一种温柔在那里。在雅各书里面提到温柔是什么呢？温柔是在智慧中显出来的善行。雅各书应该是第三章齁，你们自己去找齁。在神的智慧里面会显出温柔的善行。等于说如果我被刺激了，我被挑逗了，我被欺负了，这样讲好不好齁，而我里面没有报复的心，也没有要去跟他计较，或者是我有理，所以我就理直气壮，我要让你知道你是错的。这个是我们平常比较会有的一些现象了哈。不过基本上的温柔就是你心里面是安静的。为什么安静？也是说他的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可以从耶稣学到这个是我的呼召哈。当我信主的时候，那是重生，然后隔年神就对我一个呼召，就是让我把生命全部献给他啊。那我就让他做主哈。一开始呢接受他做救主，但的话就接受他做我的主的时候，他给我呼召要我学习耶稣的温柔谦卑。到今天我实在是太蒙福了。我不是说我学得多好，我如果还在地上，我就是还是要学。我今天下午碰到一件事情，我不讲了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哈。然后我今天就要讲温柔，然后就马上考试就来了。那我就回到这个天国的子民里面，再检查一下我自己，我是不是这个特质有没有长出来了？这个特质有没有味道出来了？因为到后来在这一章里面，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它是有味道的，它是有一个亮度的，别人没有的，而你能有，那个就是亮度嘛，让他看到等于是一个见证了。有时候你会有一些挣扎，为什么？因为撒旦会挑逗我们，撒旦会挑战我们而且呢我们过去有一个模式，谁怕谁？你以为我以前就 我以前是不好欺负的人，好，然后呢，把以前的那个武器就拿出来了。但是神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温柔的人有福了。你要在这个福气里面吗？那么你就要在温柔的上面继续的成长，而且你已经，我们已经有温柔的种子了，有没有？圣灵为我们结的果子，在这里有两个哈，一个是圣灵结的果子，一个是我们要殷勤结果哈。以后我如果有机会，我们再来谈这个两面哈。真理总是两面的，意思是说，我们一定要跟神一起同心同行，然后同工的。好，好。那么现在呢，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他要承受地图，我已经讲了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亚伯拉罕，很明显的，因为他尊主为大，他知道，等一下我们谈到信心的时候，他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我的，这些信心的这个柱子，这个信心的信念，在我们的心里面一定要立稳。好，现在的话啊，这个温柔的话，等于说我们有很多榜样，甚至有很多榜样，比如说像这个约瑟，对不对？当他面对他的哥哥们的杀害的这样的一那种狠毒的时候，他为什么还能够好好的在下一步变成奴隶的时候，还能够好好的伺候他的主人？想想看，他的心里面是有神给他，从小时候他心里面中是有神的，不然的话上面不会讲说神跟他同在啊。耶稣一样，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温柔的这样的一个，他体现在哪里？体现在不定罪，不反驳。当别人说你要怎么办，这个奸淫的妇人被我们当场抓到，你要怎么办？他知道对方来者不善，对不对？心意不是存着好的心，他不重点不在那个女人，重点在耶稣我要抓你的把柄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有让他们觉得他很厉害吗？你看，我知道你们要，你以为没有？他说你们当中，他是在劝服他们，他要他们知道真理，他要开启他们的这个心窍。你们如果你们可以把他打死，但是如果哪一个你认为你没有罪的，这个刚好就是犹太人的要害了哈。他们都知道他们是罪人啊，所以他们才要去献那个赎罪祭。如果谁认为你没有罪的，你就打。耶稣没有否认他们的这个问题，他也没有去面对他要去为难他，要去抓他的把柄的这样的一种，就有点像约伯被他的朋友定他的罪的时候，他也被搅起来，有没有？人家讲一张，他就回两张，就很在那里就争辩起来。耶稣没有这样子哈，耶稣有很多这个温柔的榜样可以让我们学，这个实在是很大的福气。温柔，底数是谦卑。虚心，我知道我没有，然后自然而然我们就会以善胜恶，我们就以柔克刚。好，好，那么接下来承受地土，这个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好，那我们也知道约瑟到后来怎么样，那完全是从神来的命定，从神来给我们的赏赐。接下来来到饥渴慕义，饥渴慕义是一种胃口，我们的胃口也要转过来向着神的胃口。刚才是属灵的心灵，是一个忧伤的心灵，是一个知道我不够，是一个神靠近伤心的人，然后忧伤痛悔的心，他绝对不轻看。他所轻看的是什么？是那些骄傲的。他说骄傲的必要降卑。好，来到这个饥渴慕恶的话，也是我们，我刚才说我们要去检查我们有没有一个神儿女的心，如果有的话，就是被神造作过改变过，然后会有贫穷的里面的清空的这样的一个心，会有哀痛的灵，会有忧伤的灵，会有温柔的善行。温柔基本上是对别人里面是谦卑，我们就会对别人。然后饥渴慕义，我们的胃口变了。讲到胃口的话，当然吃饭也是一种吃的东西哈，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那现在我们来到属灵的胃口，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挑哈，挑哪一种呢？不是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你的那个属灵的胃口有没有打开了？他说饥渴慕义，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谈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时候，大家很多人为了生存、为了生活忧虑啦，哈，他就谈到这个身体跟我们的衣裳，好，然后生命跟我们的饮食，对不对？是这样嘛，哈，好，那这些的话。当然这些是我们需要的，可他说呢，这些只要日用的给我们，我们就要满足了，好让你的心你的胃口在渴慕什么，渴慕神的国跟神的义跟神的话语，神的心意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家人里面，在我的四周围，我在服侍的范围里面，或者是不管我在哪一个位份上面，我有什么样的工作，我有什么样的机会，在这里面能够让他成就。我刚才讲过，神是要我们跟他同工。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神给他的心意，神拣选人，可是要有人的回应，好让我们的回应可以让神喜悦，之后是他自己做，带着我们做，可是呢他乐意让我们有份于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再回到那个饥渴慕义，好，你可以从你的现在你在追求什么。其实人的追求很明显啦，哈，比如说如果生存没有疑虑的话，好，当然生存的疑虑的话现在可能也还是有，但是呢对我们这个层面的，我们已经讲的已经不再是我们现在的问题了，哈，总是在生活上面。好，那么生活上面的话，我们的胃口是什么？比如说我如果没有钱买个人家那个珍珠的链子或者宝石的什么话，现在很多假的，对不对？很多那种模仿到就以假乱真的，现在太科技太进步了，哈，甚至呢那个珍珠都没有办法，它如果你看到原来的珍珠，它没有那么漂亮的。都没有那个人家磨出来的那种亮度。你说我怎么知道？我看过，我妈妈有一条我看过，原来珍珠，圣经说那个女人比珍珠还要那个，对不对？要怎么一看怎么是有点黄黄的，而且还有点不整齐哈。那么现在我们的胃口在哪里？是不是我们会追求世上所追求的？我可以用少一点的钱买一个以假乱真的，然后来满足我自己，还是你的心里面是要真的啊？当然如果你有那个能力你去买真的，这个不是我的重点，我没有任何的资格来说你不能买这个很贵重的宝石或者是装饰品啊。但是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里面，我们不能以假乱真，这是我心里面的负担。我信了，我能认证我有神儿女的心吗？那我对于这个神要我成全，要帮我成全的，我真的有用心吗？饥渴慕义。好，我今天要先到这里，就把这个先停下来。后面的话是另外一个转折，接下去的话就跟神的关系还有跟人的关系的那一个所谓的这个圣洁哈，神帮我称我们为义，然后成义，然后我们成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特质会在后面几样彰显出来。好，那么现在呢第三点，我们今天有三点，对，一个是你知道道路该怎么进去，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认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第三个，我们是有信心的底气的。信心会不会经过考验？会。雅各讲得很清楚，一开始你去看雅各书的第一章，不要觉得稀奇，那个历练，大的历练，他说以为大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经过考验，经过火炼之后，我们要出来更纯的。彼得说，当我们的信心经过火的时候， 要像纯金一样，怎么样得到神的称赞，得到神的赏赐。所以这个信心的底气呢，我们有两个经节啊，那我们到最后再念好了。我现在先把哥罗西跟那个提摩太后书我们最后来念啊，做我们的总结啊。好，那现在我要你注意听，你没有时间翻我知道。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位约伯突然间起来的无比的这些苦难，然后面对他的好朋友，很有心来安慰他的好朋友，百般的要证明他一定哪里错了，然后他也会回过去。所以神的总结是，是谁在用无知的言语在讨论，在讨论我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约伯是怎么样走过来的。他有几句话你注意听啊，你可以把那个经节写下来。第一个是在约伯记的第一章21节，他有一个，他从来没有失去他敬畏神的心，他知道所有的一切是他给我的，因为他是万有的神，都是他创造的，一切都是由他而来。所以他这样讲，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当你说你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你知道所有都是由众光之父来的吗？赏赐的是他。好，所以他怎么样，他说他的名应当称颂。再来，他有一个非常正确的逻辑。有时候我们很喜欢讲逻辑，很喜欢讲道理哈，可是我们常常有很多歪理，或者自己主观的一些经验上面的逻辑。我们看他这个逻辑哈，他对他的太太讲哈，他说你不是信神吗？你拜神吗？哈，你离弃他吧。好，这个真是很好的内助哈。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这是一个逻辑，正确的逻辑。在这些事上，约伯总是记得，我们是从最终被救出来，我到神的面前已经是一个成为一个没有罪的，好，罪身灭绝，我已经是没有罪的人，在神的面前跟他可以和好。那现在约伯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所信的是谁，他的神绝对不容许有罪，所以不管他多么痛苦，他说不以口犯罪。好，最后我不全部念了哈，我要念两个后面的。好，我再念一个，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这个是约伯记的19章25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过世，对，都要结束我们世上的日子，我们的身体是要归土的哈。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刚刚过了复活节没多久，荣耀的复活，我们也谈过活过来的我是怎么样的人。他说末了我必站立在地上，我在做救主的面前，我会站在那里面对他。这是19章25节。我们再看一个，这个23章第10节，然而，好，请大家注意这一点，我们现在世上，好，请抓住这一点，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都知道。诗篇第一篇，耶和华知道义人的路，你知道这个有多么的安慰我们吗？别人不知道，他知道。以弗所教会神说，耶稣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忘记，是你离弃了，而我没有忘记那起初的爱。耶和华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彼得也这样告诉我们，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只要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神所赐的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里面，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的言语。求神帮助我们，神的儿女们，我们是以耶稣的命把我们从最终救出来，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这个无罪洁净的这个身份，这个位格，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所以如何约伯可以有这样，因为他有信心，我如果有一天我的肉身灭绝，我要站在救赎主的前面， 他知道我所行的路。好，我们现在要念一下我们的我们的两个那个经节，请帮我念一下。哥罗西跟最后保罗刚才你们唱的歌的那两个经节。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只有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好的，来下面一个，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
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易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好的，这里我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或作他所交托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两句话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说我得着基督也让基督得着我的，这个两者的关系是很美的。一方面我交托他的，他会保全；一方面他交托我的，我也很认真、很珍惜、很用心。你看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所以保罗说，不管他受什么苦、受什么难，他不以为耻。我们是神的儿女，没有什么让我们再以为耻的了。如果有什么罪的耻辱带到十字架面前，带到耶稣的面前，再次的让我们经历赦罪跟更新，不以为耻。人的罪里面的三个很大的罪害，害怕、羞耻、躲避，然后怎么样？规则。这个是被盗的病，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跟我所信的，一来他是父亲，我是儿女，我有安全感；一来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主，他是新郎，我们教会是心腹，我交托他的，他交付我的，我们都彼此有约。然后现在我每一天有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成我们的老师、保惠师，你还需要什么？好，我想我们今天的信息到这里。